啊，直到有一个长行柱不变异有主宰作用的这是我，其余的都是恶说。现在恶空了啊，现在法一切法空了，也就是恶说空了。这句话也是总结前面这一段了，法无恶说，离异恶说故。在那个第一空那里呀、啊，不可能有恶说的这种戏论。这有恶说，这是我的，这叫恶说啊。恶说它就是有界限、有分际的啊。到此为止，这是我的，这个徒弟是我的啊，这个车是我的，说什么就是我。但是第一空的地方没有这些事情，没有这些差别相，所以无恶说，离恶说不。这没有个说啊，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按照讲讲的说法，法的本性是无恶说，但是要经过修行以后才能无恶说的，不然的话你说一切法无恶说，你还是有恶说的。法无分别离诸实故，这个法无分别离诸实故哈，就是这个第一那个诸法如那地方啊，没有一切名相，所以你不能够分别啊。在四虚地的因缘起法上，你可以种种分别，但是第一空那个地方无分别，立诸实故，那个地方没有实，这个心意识不可得，那地方没有的，没有实故。这个啊，你要读起心论的时候呢，就发觉这个地方有点不同啊。起心论说那个真如啊，有真实之意，有大智慧光明意，就是那个地方还有心思，还有智慧，那个真如，真如那个地方。那么在现在这是法物分别离诸实故，那个诸法如那个地方是没有实，没有实的，就是没有这些了别性。没有这些事、法无有彼无相待故，法不属因不在缘故、法无有彼，这个彼和那个相待就是一个意思啊，相比对，那么就叫做相待，相待就是彼，彼就是相待啊。什么叫做相待，什么叫做彼呢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和声声香味触法是相对待的，相对的。好，相对这个地方还要再加以解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啊和舌是相对的，相对应，我们这个眼睛也和声音就不行了，你这个眼睛和你要这个，如果我们这个耳朵坏了的话，耳根坏了不能发耳石了，我们这个眼识对声音不能发生作用，他们就是不能相对应，眼与舌相对应，耳识与声音相对，这个相对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哈。这也叫做相比，就相比对啊。这个法无有比无相待故，这个诸法如那个地方啊，第一空那个地方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是无相待，没有比对这件事，都是寂灭相了啊。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寂灭相，色声香味触法也是寂灭相，谁和谁相对呀、啊？谁和谁相待呀、啊？没有这回事情了。法不属因不在缘故，这个因缘呢，这有为法，一切因缘所生法，这些有为法都是由因缘所生，没有因缘没有这件事啊，所以都是叫做属于因缘的。这个属因和在缘，这个在和属，他们应该是有相同的意义啊，就是有为法啊是属于因缘的，因就是缘，缘就是因，也可以这么解释啊。那你查那个字典，因和就是有依赖的那个依的意思，缘也是这样意思啊。一切有为法都是依赖因缘而现起的啊，是属于因缘的啊。 但是现在啊，诸法寂灭相啊，诸法如这个如意啊，是不属于因缘的，没有因缘可属，因缘也是不可得的嘛，是不属于因缘的，就是这么意思。嗯，法通法性，入诸法故，法虽如无所随故，法入实际，诸边不动故。这里出来三个名字啊，一个法性，一个如啊，一个是实际，这是出来三个名字啊。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如啊，这个如是同的意思，相通的啊。这一切因缘所生法是不同的，对，舍法、地水火风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那高山呐、啊、大海呀、啊。这个山与山也不相通，草木与草木也是不同，人与人也不同啊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各有各的差别相，这是不相通的。但是这一切法的毕竟空义是无差别的，这因缘所生法是差别的，但是因缘所生法的毕竟空义是无差别的，这无差别这个地方叫做如，如意。这个法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无法如意，是不变异的，是不变异的啊、哦！你到天上去也好，下地狱也好，在诸法如那个地方是不变异的，是无，它不受影响，还是诸法如。到天上也是诸法如，到地狱还是诸法如啊、哦！你在众生的世界是诸法如，到成佛还是诸法如，这个如意是无差别的，没有凡圣眼镜的差别。所以叫做如啊，但是这个性是不变异的意思。你不管是善是恶，你不能改变这个如的，叫它不如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叫做性啊。这个实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个真实的境界。这些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是有变化的，是有气况性。我看着很美，实在并不美，有气况性。但是这个诸法如是真实的，没有器官性，所以叫做实际。实际是这样意思啊。法通法性，入诸法故。这个把这个法性是这样，就是诸法如是这样的。我们观察这有为法呢，和诸法如是相同的啊。你观察这个啊，这个因缘生生法。它是因缘有的，它是自性空，一自性空和诸法如是无差别了，是法通法如，法通法性，入诸法故。那么这样讲呢，这个法就是有为法的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和诸法如是差别的，但是你要能观察它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自性空，那就和诸法如是同的了，就无差别了啊、哦！入诸法故，这个法性呢，就是诸法如啊，它是入一切法中，一切法中都有安乐性，都有这个诸法如意。所有的一切法，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乃至地狱天堂，通通都有诸法如意，是入一切法的。所以一切法，你在一切法上都可以观察诸法如的。你不能直接去观一切法如，不能直接观这个如意，要从有为法这里观它是如，要这样子。因为诸法这些有法是因缘有嘛，因缘有它就是自性空，你从这里可以观到诸法如。要离一切因缘所生法，你直接去观诸法如不行，这不可以。所以说入诸法故，这个如意啊，这个法性啊，是入一切法，一切法里面都有如意，都有安乐性啊，安乐性就是诸法入。法通法性，入诸法故，法虽如无所随故，前面是法性，这边是如啊，这那边是用个同字，这个地方用个随字啊，这个随就是随顺的意思啊，这些因缘所生法呀，它能随顺一如。当然这是佛教徒，你学习了佛法的时候呢，一切法都顺一如。不管是舍法 观察它也是如，受想行识都观察它是如都可以。那你要不相信佛法，没有学习佛，那就不能，那就是违背如了，在一切法上执着啊，真实啊，就是祸业苦，流转生死了。好，现在你要相信佛法，能做如是观，随顺佛的法语去做如理作义啊，那么一切法都是如。说是你骂我也是如，你赞叹我也是如，你修行也是如，不修行也是如，哈、啊，做善也是如，做恶也是如，一切法都是如意如意。好、啊，法随于如，无所随物。要是你观一切法，一切有为法是如了，在如里面一切法不可得，也没有能随，也没有所随可得，因为那里面没有差别相的。在毕竟空寂那个地方，也没有能所的差别，也没有凡圣的差别，也没有眼镜的差别。所以法随如，无所随物。我们初开始学习止观呢，在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哈，你观这个这一切杂乱的境界、动乱的境界的时候，观察它是因缘有入悟入到毕竟空的时候，你就安住那里，不要动，不要你又回到动乱的境界去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你要回到，因为我们这个道力没有成就啊，这没有功夫的人呢、啊，你从那个动乱的境界误入到诸法如的时候，你要从诸法如回到动乱的时候，你心就不清净，心就不清净。你要从这个动乱的境界误入到诸法如，安住那里不要动，你心就是清净的。当然也不是究竟的清净，不能和圣人比，但是好一点，好一点。你在那里呀、啊、安住不动的时候啊，培养你的定力，培养你定力，所以这个止是还是很重要的哈。所以法随意如，无所随物。真是悟入到如的时候，就离一切相了，就没有能所的差别了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也有一个修止观的次第在里边哈。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，其实这三句话是一个，就是一句话哈。这地方用个住字，那个用个随字，用个同字，实在是一个意思哈。法住实际住边不动故啊，我们观察这个有为法呀，误入到自性空的时候，就安住在那里，安住那个地方，住边不动故，在那些虚妄分别的境界不能动摇你，就没有事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，法物去来常不住故。哈，这个动摇是什么意思啊？动摇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分别心，希望分别心呢，在舍身相位处那里，希望分别叫做动摇。哈，忽然间呢，欢喜了，忽然间又哭了，哈，就是忽然间贪心来了，忽然间嗔心又来了，啊，就各式各样的希望分别叫做动摇。这个动摇是指我们的心说的，嗯，那个那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，那这和这话是相合的。其实风动幡动是虚妄分别，没有真实性，主要是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是不是？主要是我们的心在分别嘛，哈。现在说这个毕竟寂灭诸法如那个地方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这个动摇者不可得。那么你心里面就寂静住了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心啊就安住在诸法如那里，不依六尘故，你的心不在舍身相位处那里需要分别了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要是我们的心在舍身相位处那里，就是依六尘故，依就是住在舍身相位处那里呀、啊，需要分别的时候，心里就动摇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分别，啊。现在我们呢学习佛法了啊，我们不依六尘故，我们不随顺呢舍身相位处的迷惑了啊，我们观诸法如心就不动了，就是这么意思。法 法无动摇，不依六尘故。法无去来，禅不住故。这个怎么讲呢？哈，这个常不住啊，常住，常不住啊。你要是观察一件事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做两个解释哈。观察这件事，这个东西啊是常住不变异的啊，它从东墙走到西墙去，还是原来那一个啊。那么它就是有去有去有来，如果是有变异的，说是它从东到西的时候，可是啊，那初一刹那的那一个东西，到第二刹那就变了，第三刹那就更是变了，到最后啊，到了西墙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一个了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没有去来。嗯，要是啊，一切法有刹那意呢，就是没有去来的，就是在有去来上没有去来。就是法无去来，常不住，一切法有生灭变化呢，它是没有去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能够安住不动，它有变化，有变化就不能没有去来。这是一个解释哈。其次解释呢，什么叫做去来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呢，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怎么样流动，好，刹那刹那的流动。从前一刹那后一刹那，从一百年以前一直到现在，现在一直到几千万年以后，就是这叫做去来，这个三世的流动叫做去来。叫做去来，而现在观察密心了不可得呢，就是没有去来了，常不住，他不能安住，也是前一刹那就不是后一刹那，刹那刹那的变异。就是藏不住故，就没有去来。所以说这个头一个解释是不通于一切法啊，第二个解释单独在心所上，在心王心所的刹那灭上说，也是没有去来的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个意思就是在四虚地上可以说是有去来，说没有去来也就是有去来，终究是从东到西了，从西到东了，总是有动量哈。但是你要学无常观的时候，刹那刹那的变异，就是不是原来那一个到另一个地方去了，所以叫做无去来。法顺空，随无相，应无作。这和前面意思应该是一样哈，前面那个法通法性，法随意如，法如实际哈，和那个意思一样。这个空无相无作，就是三三昧啊。这个你这里可以这样讲哈，这个空就是俄空法空，统一起来叫做空哈，一切法。俄不可得，一切法法不可得，一切顺于空啊。无相，空里面呢是离一切相的啊，这无相。无作，无作者不作愿的意思，就是啊，你一切法都寂灭相了，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就不再有种种的虚妄分别了，所以叫做无作啊。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是无相的。所以也是无作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，法无生灭。这个法无好丑啊，可以做两个解释哈。就这个舍身相位除法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法，有的令人满意的，有的令人不满意的，可以说是好丑了哈。啊，或者是三恶道是丑嘛，三善道是好一点，是天上好一点，啊，人间这都是不好哈、啊，好丑。或者说你涅槃是好，生死流转是丑，好、啊。但是观一切法是寂灭相了，好也不可得，丑也是不可得了，所以叫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。那么这个，比如说原来我们没有戒定慧。 我们现在相信佛法了，需要戒定慧，那么这叫做正。啊，我们原来呀，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有见烦恼，有爱烦恼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现在需要戒定慧的时候，把这些烦恼都灭掉了，叫做损。啊，但是观音切法寂灭相呢，戒定慧也是寂灭相，烦恼也是寂灭相，那就无增亦无损，就是无增无减了。好，法无生灭，法无生灭呢，这个生啊有因缘，这个法就出现了。啊，那因缘离散了，这件事就没有了。好，有生也有灭。啊，但是观一切法自性空的时候呢，自性空里面生也不可得，灭也不可得，这个就是法无生灭。啊，法无所归，法过眼耳鼻舌身心。啊，法无所归，这个归这个字怎么讲？规则取也啊，有规矩。这规矩怎么意思呢？我们这样说啊，比如说这个众生啊，他受了三归五戒呢，那么要近一点来说，那么将来他到阴天里受福享福了哈，啊，他要做无逆十恶就跑到地狱去了。这就是说过由因现果叫做归。啊，要是我们修行三十七道品，近一点说我们会得涅槃了，那么这就是归，也是由因而果，叫做归。啊，那要我们发无上菩提心，修六波罗蜜，我们将来得无上菩提了。啊，什么那也是归，也是由因而果，叫做归。但是啊，你要观一切，这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啊，因缘生成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那就是无所归，能归也不可得，所归也不可得。啊，就是法无所归。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。法过眼耳鼻舌身心，法无高下，法常住不动，法离界观行，为大不连，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这一共是三十句，前四句说我空，后边二十六句说法空。这二十六句还有几句上一次没讲。法过眼耳鼻舌身心，眼耳鼻舌身心，这是我们的六根。这个过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过是超越的意思。我们举一件事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眼，眼能够见色，它不能够听声音啊，它不能超越这个色法。这耳能够听声音，但是它不能超越这个声音。这样说呢，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呢，就困在色声香味触法里边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，不管你的呀，你地位怎么高啊，你的权力怎么大，你就是在这里活动，你不可以超越的。但是现在啊，佛法中呢有这样微妙的智慧，能够观眼耳鼻舌身心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毕竟寂灭的，那么这就是诸法如了。这个诸法如呢，能越一切法， 能超过去，能超过这个眼耳鼻舌身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成就了无分别智，就成为圣人了，就是不被这个眼耳鼻舌身心色声香味触法所困，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啊，时时的观诸法如，就可以得解脱了。这是法过眼耳鼻舌身心，法无高下。这个高下，我们凡夫境界也可以论高下，好。但是凡夫算是下，圣人算是高，好。佛是无上法王，那么这都是也是有高下。但是在诸法如上观察呢，高下不可得，好，所以叫法无高下。法常住不动，这个动啊是变动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明显的事情，就是由不如意变成如意了，啊，由如意又变成不如意了，就是常常在变动，这个兴衰啊，老是在变动，这个法呢，就是诸法如，它没有这件事。要是我们呢，以世界上的有为法做依止处的时候，这个有为法有变动了，那我们就苦了，就苦恼了。要是你能够见到诸法如呢，它不变动，它永久的安隐自在。所以学习地义地是值得的。法离一切观行，这个观行啊，就是有相貌的，一切的有为法是有相的，有名有相，有相有名，有名相的事情呢，我们内心可以去观察，可以去思维，可以在那上活动，所以叫做行。但诸法如这个地方啊，是没有相也没有名，所以是远离一切观行的。这个初开始学习还是要观行，我昨天曾经说过啊，就是这个诸法如是这样殊胜，但是你不可以远离有为法，直接去观察诸法如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是要在有为法上去观察诸法如，这样子我们初开始是可以观察的，可以思维的。等到我们的呀，这个智慧进步了，这个直观的力量强大了的时候，一念相应啊，一念相应会，同诸法如相应了，就离一切观行，那就成就了根本无分别智了。为大目连，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这是啊，这个第三课啊，结束这一段啊。这个诸法如的呀道理呀，是这样子，这个我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这里面无名无相，内心呢也不能分别，那么岂可说乎？怎么可以去言说呢？结束这一段文。夫说法者，无说无事，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譬如幻视，为幻言说法， 当见是义而为说法。这个前边呢是说是如法相说，就是维摩居士啊开示目犍连尊者，你为这么多的居士说法，当如法的真实相去宣说啊。这以下呢是当如法相解啊，你应该如法的诸法如去理解啊。这个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呵斥啊目犍连尊者未能如法相说，也没能够如法相解，是这个意思是呵斥他的意思。这里分两科，第一科呢就是弹斥他不解啊，不如法相解。夫说法者无说无是啊，这个法相是这样子，那么宣说法相的人呢，为人家说法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说呢？是无说无是，就是没有说法者可得，也没有所说的法可开示的。嗯，那这个无说是没有说者，没有言说的人啊，这个是就没有所开示的法义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说法的人自己有如是的大智慧的相应境界，不敢说我为人家说法，没有这个分别心啊，也没有法是可所说的。这是一个解释。或者无说无是，无说就是没有能说的这个言句可得，无是就是没有言句所表的意可得啊，一个教一个意。能全意的是言教，就是语言文字啊，语言文字所全的这个意，一个能全，一个所全，叫做说，叫做是。但是说法者对这件事都是无说得的，也不见有能说的言句，也不见有所说的意。说法者是这样子，他内心里面是这样境界。要是他内心里边呢，我是能说的啊，这个第一地是我所说的，如果你这样呢，你就没能够如法相解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里边当然有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其听法者无闻无得，在这个说法者内心里面，因为听法的人也是不可得的，没有人听法，不见有人来听法啊。说当然听法的人也无所得，所以无闻无得。或者这么解释，听法者无闻无得，没有语言文字可闻可听闻，也没有所全的意可得，那叫做无闻无得。这样说呢，这个说法者是入于不思议境界，他内心里边呢是与诸法如是相契合的，相契合的啊，没有这个有所得的虚妄分别。是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，当见是义也为说法。这底下嘛说一个譬喻，这个譬喻啊，譬喻这个说法的这个情况哈。譬如幻事，这个幻事怎么讲呢？就是那个一个人呢用幻术变现出来一个人，叫做幻事啊。这个幻事啊，他会 为人向宣说佛法，但是啊，听他说法的人也都是幻术，也都是幻术所变现的人啊。这个幻能说的所能说的人，是听和听法的人，都是幻术所变现的人，都是无心识的，无分别的境界啊。说当见是义而为说法，说法的人呢，你的内心应该做如是观，这样子说法，那就是能契合了这个诸法如的道理啊，要这样子。如果你有所得，有人来听我说法啊，我说的好，那就不是了，那就是颠倒，颠倒分别、虚妄分别的境界了。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，善欲自见无所挂碍。下边呢是第二课，和说法不弃根源。前边是维摩居士呵斥目犍连忍者，他不能够如法相说，如法相结，这是第一课。现在第二课，呵说法不弃根源，是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呢，是为众生说法。你要比如幻事为幻因说法，要有这样的呀无分别的智慧才可以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条件呢，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啊，你应该明了啊，通达这个所教化的众生啊，他们的善根有利有钝的差别。就是这个众生啊，从久远以来啊，栽培过善根，在佛法里面栽培过，栽培过他这个善根呢、啊，这个根这个字是以能生为义，能生为义啊，所以前多少生啊，我对佛法有信心啊，我曾经啊静坐过，修学止观过，但是并没有成功啊，那么呢，转眼间呢，人命无常就死掉了。那么第二生、第三生、第四生啊，不知道哪一生又遇见佛法了。遇见佛法的时候，哦，他就有兴趣，也愿意学习，愿意静坐修止观。那么现在这一生的对于佛法的信心呢，是由前多少生的栽培的那个栽培来的，所以就称为以前栽培的那个善法叫做根，是现在的善法由那一次的栽培生出来的，是能生的叫做根，是这个意思。等到辗转不断的栽培呢，当然是最立根的人最可能会三生就得无生法眼，就可能的哈、三生可以得圣道，那个钝根的人那就不知道多少一生了，就不一定了。那么这样子解释啊，就是锐利的迅速的能得成圣道的叫做利，缓慢的嘛叫做钝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其次呢，就是学习过大乘佛法的啊，你学习过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大般若经》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你这栽培在这里有栽培啊，那么这叫做利根。如果你学习小乘佛法，那就叫做钝根，那就钝根了。所以为众生宣扬佛法的人，你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还是不足的，还需要通达众生的根性有利钝之别，你才能为众生说法的。 啊，这里边有一个隐藏的问题，就是文末居士啊，呵斥目犍连尊者，你要为这些居士宣扬大乘佛法，你给他们说小乘佛法是不对的，是有这个味道。那么目犍连尊者说，佛也这样说吗？佛也为众生说是一小乘佛法的嘛，那么佛可以说，我不可以说吗？我说就不对吗？你说我说不对，那么佛说也不对吗？这里边有这样的隐藏的问题。那为什么就是说众生根有利钝，这个钝根的人你为他说小乘佛法是可以的，利根的人你为他说小乘佛法那就不对了啊。所以佛也是小乘佛法是佛说的，佛说他能契机，所以还是对的。你现在为这么多的居士说的不契机，所以还是有的问题，这里面隐藏着这样意思在里边。善欲自见无所挂碍啊，这是这一个啊，这个前面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，这句话等于是何止目犍连尊者不知道根性。这一句话你善欲自见无所挂碍，就是你应该要知道啊，你也愿意有大悲心为众生宣扬佛法，你需要继续的用功，要成就道种子，要成就法眼啊，善于自见啊，你有道种子，你能够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，你有法眼能见到众生的根性是利钝啊，这件事你没有障碍啊，你成就了这样的要知见，也就是成就了这样的智慧，那么应机说法啊，就是知病施药啊，知道众生的善根的情形，知道众生的烦恼病的情形啊，也认识啊佛法中的无量的法门，也等于是药能治病啊，然后嘛随机受药，随顺众生的根性为他宣扬大乘佛法小乘佛法，你要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说法了。那么这是何说法不弃根源啊，以大悲心赞誉大圣啊，这是第三课啊，说是啊，目犍连尊者说法不符合佛的意思，不啊有违佛意啊，所以这样意思啊。这一课分成两课，第一课当起大悲心啊，第二课是念报佛恩啊，当起大悲心，以大悲心赞誉大圣啊。就是你为这些居士说法要发大悲心啊，就是广大的慈悲心。这个悲心呢，慈这个字，慈能雨落，悲能拔苦，就是啊解脱众生啊生死的苦恼啊。你为什么要为他说佛法呢？就是希望学习佛法的人能解脱生死大苦，也有这样的心，就是悲心。但是个大悲心呢，也有点事情，就是只能你为他宣扬的佛法，只能够消除三界以内的生死之苦，那只能说是悲心啊。还不能够解脱三界以外啊，这个变异生死还不能消除的。那么要是你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， 你的悲心呢、啊、是能够悉愿意听法的人，愿一切众生啊消除三界以内的分段生死，也能消除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，那么那就叫做大悲心，大悲心。嗯，但是目前的忍者似乎是没有这样的心情，所以就是这句话等于是教导他了。以大悲心赞于大乘，要赞扬大乘佛法。这大乘佛法里边是包括小乘佛法在内的，小乘佛法呢里边没有大乘佛法，因为这个小乘佛法的学者啊，这个知见狭小啊，他就多数不相信大乘。那么赞于大乘，要赞扬大乘佛法。